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呀？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大家好，我是何晨星。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弃养宠物的报道还有图片，那些宠物非常非常的可怜，但是作为养宠物一族的话，我们就要学习责任和担当。
那为什么大部分人看到被遗弃的猫狗的图片会有很多不舒服的感觉呢？甚至这种感觉一点也不比看见遗弃婴儿逊色。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它触动了人类的共情能力，不管是爱宠物的还是不爱宠物的，都达成了一个共识，既然你选择了养，就必须对这个宠物负责。
在养宠物的过程中，我们来听一听凯传姐妹和杨谦弟兄的分享。今天我们继续连线凯传姐妹和杨谦弟兄。
凯传你好。
晨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杨谦弟兄好。
杨谦你好。
晨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杨谦，你在养宠物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更深的一个感受呢？
我这边给你讲一个经历哈。我在北京的教会呢，牧师跟师母呢，周六呢来到我家来探访。哎，他观察到啊，我养的狗很有意思，他很少啊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狗，因为我从德国带回来一只牧羊犬，等于是我永远在他的视线之内，在这个牧羊犬的视线之内，他永远观察着我，我说什么，我给他一个口令，他马上就服从，他永远坐在我的边上。后来牧师就说，哎，这个狗很有意思哈，你看他不看我，他老看着你。我说狗就是这样，主人是他第一位的，第二他是坚决服从主人，顺服主人的，第三他还是你的捍卫者。哎，有时候狗哈，它晚上睡觉跟我睡在一起，当然我睡在床上，它睡在床下，它打那呼噜声音比我声音都大，晚上呢有时候会把我吵醒，它不知道，我就看它一眼，我就敲一下床，当当当我敲一下床，它马上就起来了，很警觉的就看周边有没有事儿，然后再看看我，就这种天性啊，保护主人的天性。我那时候观察它眼睛是红的，你知道，它睡那么香，打着呼噜突然就起来就看着我，看我有有没有什么危险啊？
情况，对，
有什么情况没有啊？观察四周以后就盯着我，就等我有没有口令啊，让他出去或者让去攻击，他也是你的保护者。所以我就跟牧师分享啊，我说你看，他的忠诚，他的顺服，以及他永远的抬头看着你，这个是真的对我来说是没有过的。第二天就是周日，主日牧师讲道，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我昨天去探访一位弟兄，他就看到他跟他家这个牧羊犬的这种关系，他的牧羊犬是永远是注视着他，永远听他的口令，他是他唯一的主人。他反观我们，我们的主人是谁？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永远仰望我们的神？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神永远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呢？哎，结束以后呢，就有的弟兄姐妹知道我养狗，说：“哎，你是不是昨天给牧师讲这狗来的？”举这么例子，就是狗跟主人，我们跟神的关系。
对，凯传在灵修的日记里面也讲到这个关系，那凯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刚才啊，杨谦弟兄讲起来他的狗的故事啊，我突然就想起来啊，你的狗这么幸运被牧师讲道啊用上了，我的狗也很幸运，也被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用了一把。
赶快分享分享。
他的这个当时的那个一个录影片段啊，就放在上面，我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去 Victoria 去度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带着我们的狗啊，没带儿子，儿子是去 Victoria 军训，我们就尾随着去度假带着狗。大 到了那儿以后呢，那我的狗狗呢却是一个非常的小的，就是玩具型的这样的一个比熊犬，所以呢而且又是女孩子，她就非常的没有自觉性，就是没有纪律感，一出门了想走哪就走哪，就去闻去了，你一定要拿线去牵着它，不牵它就跑了。那我们到了那个大的海滩之后呢，我就想说哎呀没关系啊，这海滩大嘛，我们就把它放开了啊。我先生说没问题，放让它跑吧，就在那个大海边上，我就站在一头，然后没想到我先生就爬到了一个很高的礁石上面。这个我的这个小狗呢，它是很小的，它根本没可能去爬那个礁石的，但是我先生已经爬了很高了，就站在那儿。其实一到外面他就发现了主人应该是我先生，所以他虽然跟我平时很好，我抱他，但是一到外面他就不找我了，他就要知道去追他的主人了，然后他就知道那个是保护他的，那个是真正的能够给他安全的。所以当我先生走了以后，他特别着急，他就看到我先生去爬到一个很高的岩石上，这个时候我先生就站在上面叫他，那我呢就拿着手机在底下拍摄这样一个画面，我相信他是爬不上去的。然后我先生就叫他的名字，他就尝试了一次从旁边爬一下，然后就掉下来了。哎呦，我就着急了，我说别摔坏了他，然后我就想过去抓他，没想到呢，但是我手上还是在拍这个录影，没想到在我先生叫他第二次的时候，这么高的一个岩石啊，他就一下就鼓起勇气来，从最底一下就爬上去，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爬上去的，我就拿着录像就这么录，我当时都惊讶了，我就在那喊哎呀他怎么上去，我又怕他掉下来，但是他非常快的非常成功的就追到了我先生。那后来呢这个影片呢我就觉得很精彩，让我自己感到很惊讶，这个狗的力量啊，就是他的那种只要是跟随主人去走，他就可以不畏任何的艰险，甚至他不考虑他自己这么弱小，也不考虑他自己会不会从那悬崖上掉下来啊，他已经掉下来过了，他都不再考虑，他就直冲着就去了，就因为他看到了他的这个主人。然后我就把这个影片呢就无意识的就是传给弟兄姐妹看啊什么的，放在网上就被牧师看到了，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用你的片子来跟大家讲道，我没问题拿、跟大家在那个周日去分享，然后他就放出来这段影片。但至今我还记得牧师他最后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能够眼睛专注，就像刚才杨坚弟兄说的，专注着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我们唯一的这个主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其实我们不管自己有多弱小，我们不管有多大的面临的生活中的挑战危机，我们都可以闯过去，因为我们眼里有这个目标。所以刚才讲的，虽然我们两个人是完全两条狗，然后完全两个场景，但是都是同一个故事啊，都是同一个内容和一个目标，就是告诉大家也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狗身上学到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那狗来替我们演绎一下，让我们看看哦，原来只要他们的心中有一个主人在，有一个他们信得过的，他们完全相信可以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甚至照看他们一生的这样一个对他们最爱的主人在，他们就不会失去目标，他们也可以勇往直前的就冲到主人的怀中。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只要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在那里等我们，在永恒里盼着我们回家，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地方，他亲自的告诉我们，而且他说了他不是单单的就在永恒里待着了，他要差派圣灵每天在我们的心中做更新的工作，引领的工作，带领的指导我们怎么样来走这个人生崎岖的路，甚至怎么样去闯过一道一道的难关。但是我们心中只要有这样一盏灯亮着，只要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直奔耶稣基督，专心的仰望他，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天堂这个永恒美好的家乡。
感谢主。那我们呢也来听由凯传所演唱的歌曲《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自由，在旧中荣耀
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新节目
深度饭桌派。
刚刚听了凯传所唱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有一个这样的美好的经历，就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爱我们的目光的时候，就让我们愿意放下一切虚浮的人生，让我们来转眼仰望爱我们的神。我记得我受洗完之后呢，写了一首小猫咪的诗歌，然后呢这首诗歌呢也被主内的一个姐妹呢把它谱曲了。当然我就分享几句哈。馋嘴的小猫咪爱吃鱼，偷懒的小猫咪爱睡觉，干净的小猫咪爱舔毛，敏捷的小猫咪爱蹦跳。上帝的慈爱打动了我，在爱中我无惧怕，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是当时我就是养了这只小猫咪才养到半年之后，所以当时呢我就有这种感动，就把这首诗歌写出来了。就是虽然是说来夸奖我家的小猫咪有多可爱，其实呢我是觉得我们是被上帝的爱所拥抱的，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就是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内心里面呢都会有一个空缺，这块空缺呢只要被上帝的爱所填满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呢才充满了惊喜。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我们养宠物 过程当中，这个宠物给我们的一些安慰呀，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感恩呐。然后呢，那现在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宠物，因为它活的年龄最多呢，也就15到20年。那在经历这个宠物死亡的过程当中，我想问问 Tiger， 就是你的那个可爱的德国牧羊犬，它在离世的时候，你怎么来度过这个难关呢？
它陪了我10年，经历了2次啊，最让我心痛的这个时刻。一次呢，是我带它出去玩，晚上散步，它很高兴，很兴奋呢、啊，它跳起来转身看我，因为它在前边嘛，看我在没在后边。它跳起来一转身的时候，一下腰给扭了。当时就瘫在地上了，我怎么叫他都不起来了，我就连夜开着车带他去农大医院去看，医生说他永远瘫痪了。哎呦，那一刻我真的是，我说真的没有办法，他说没有办法了，他不能拉不能尿，是个意外，因为他在前面跑嘛，他看我，因为我在后边，他看我在没在后头，他跳起来一转身，我就不相信他永远会这样。然后我就用爱心每天抱着他，包括他拉屎撒尿，我把他呀跟把小孩似的，每天跟他说话，给他放音乐，因为他特别爱听贝多芬的音乐，他的主人专门送我了一个贝多芬的 CD 啊，说这是他最爱听的音乐，给他放音乐，用眼神来安慰他，每天跟他讲故事啊，跟他说话，奇迹就发生了。大概2-3个月啊，他站起来了，
太棒了，
不奇，
不可思议。然后他慢慢站起来了，我带他去医院检查拍片子，医生说没问题了，他可以恢复，这也是个奇迹啊，他是在爱中慢慢的恢复了，
感谢神。
哎，就跟我们受创伤的时候，当我们受伤的时候，神用爱来恢复我们。那么第二个最大的经历也是最痛苦的时刻，我的狗是11岁，2010年的11月30号，你看我还记得这日子，
记得日子呢。
啊，那天我去上班，那时候他已经不行了，我每天给他一袋牙膏啊，就是高能量的那种食物，他已经没有咽不下去了，每天给他挤牙膏。然后我下班回来，他还是在门口，我都不可思议他怎么跑到门口啊，大门口，他知道几点了，我要回来了，他就趴在那儿等我。他那时候已经他不吃东西了，他没有力气了，他怎么爬过来的呀？我就给他抱回去了，我抱着他，我感觉他不对了，这时候我赶紧又去放音乐，又去放那个 CD，
贝多芬音乐。
对，放 CD， 然后我就看着他，摸着他，他的眼神就看着我，我就开始讲故事，我跟他聊天，我觉得他越来越微弱了，越来包括喘气啊、心跳、声音啊，也是越来，我手捂着心脏嘛，他眼神也越来越微弱了，他真的是在安详中他走了，瞳孔放大，我那一刻我不相信，你知道吗？啊，我就看着他，他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瞳孔放大的，他太安详了，我也很欣慰啊。哎呀，那一刻我就反应了半天，我大概我在那儿愣了很长时间啊，我就忘记时间了都。然后呢，我就给他放在那儿，就把他的东西啊、狗粮这些东西我都准备好，就在他每天等我的大门这儿，我挖了1米多深，冬天呀、11月30号，含着泪啊给他埋了。那天晚上我就没睡觉，从那天开始，大概有2个多月我没说话。
哦。
别人看我有恍惚，怎么回事啊？我就说没事儿。2个多月，然后我们院子也大。我就绕着那院子每天走40分钟，就是我们俩散步的地方。那很多人问我，哎，你怎么一个人散步啊？你的狗呢？都知道这条狗。
是。
就是有的人啊，我散步的时候，有人开着车，车上了马路牙子了，就为了回头看我这条狗。它太棒了，太精神了。我就嗯一声，啊，他们就知道了。我就默默地走了2个多月，后来我就说我再也不养，很难走出来。我想凯船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吧。
对于我这个从小养到大的动物的人，你们可想而知我经历了多少次动物的死亡，每一次都哭，然后哭完以后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神安慰我的方法就是再来一只新的。我印象中是最印象，其实还不是我的狗的，是因为我的狗狗死的时候有很多次都是基本上我都平均是要哭1个星期这样的，就是然后就我先生啊或者是家里人就又买了一只新的宠物，哎，然后我就把这个注意力转到那个新宠物上，开始再去养它们的时候，哎，就走过来了。走过这个困境呢，这个日子哈，就是你要看到前面有盼望啊，有希望。那个下一只狗的，就是它所有的那些东西呢，你又在它的身上看到了你上一只狗的可爱的宝宝的那个影子， 然后呢，你就会存着这个盼望啊，一直盼望着跟他就延续这样的一段情感，或者说你会加倍的去爱那个下一只的宠物，这样的去走前面的这个路，那就比较容易从那种很绝望很伤心的当中走出来。如果我们能想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耶稣基督可以战胜死亡，可以带领任何的生命进入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的地方，美好的地方，只要我们愿意来跟从他，相信他，进入他的救赎里面。同样，我们的人在生离死别的时候，这个更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我们跟自己的亲人分别的时候，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将来在永恒里见得到他们。如果能见到他们，我相信这个难处啊就很容易走过。我不是说我们不哀痛，但是神说了，哀痛的日子到了之后，我们还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还要走前面的路。那我们活着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再去面对我们前面的这个方向。同样，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痛苦分享给那一些曾经失去的小动物啊，失去了陪伴他们的这种爱犬呐、啊，或者爱猫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人呢，伤痛在还陷在这里面的人呢，凯川觉得就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你再养一个新的，
养一个，
你会很快的，你就把你的爱整个就转移到他身上了，然后呢，他就又医治了你。
谢谢凯川的分享。
是神喂养我们，那我们作为小动物的主人呢，也要喂养他们。我在这里啊，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宠物，喂养很重要。给他最好的喂养是什么呢？是狗粮或者猫粮跟水，就不要给他吃任何其他的食物。我跟刚才跟凯传交流了一下哈，因为狗粮或者猫粮它是属于膨化食物，它吃完以后呢，再喝口水呢，口腔就干净了，很少产生牙垢，这样对它的健康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不要乱喂它们，你要爱护它，你爱它，神爱我们，他只给我们灵粮，作为主人也一样，你给它狗粮或者猫粮。
特别谢谢杨谦弟兄的提醒，我们是爱狗爱猫的一族，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怎么去爱它，怎么会为它们的健康考虑，然后呢，我们也不能溺爱它，对吧？
对对，这个真是讲到这个溺爱哈，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神怎么样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有这个自由啊。我也想分享一个，就我们家的小宠物哈，就是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什么叫在真理里的自由。那我们家呢，有因为不是后来养的宠物多嘛，就是有的呢是很守规矩的，他们就是从来不会乱屁屁，都训练得很好啊，每一天他们也不会随便的去把你家里的东西搞乱，你不管走多长时间啊，特别是你桌子上摆的菜呀、饭呢，你走你就踏踏实实走，他绝对不会跳到凳子上跳到桌子上把他们都偷吃了啊。所以我们家有一部分宠物是这样的，还有一部分宠物呢就不是了，因为他们的腿比较长啊，有的时候他们跳得很高啊，而且他们的个性啊，他们从小可能调皮啊，你在没管好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乱来了，比如说撕纸啊，把你的拖鞋撕得一条一条的啊，然后把你的高跟鞋把一根根给咬断了等等，这些坏事他们也都干过哈。类似这样的孩子们的狗娃娃们呢，我们就在走的时候会把它放到笼子里面。有一天呢，我就在想，我说哎呀真不公平啊，为什么外面就有一只可以走来走去任意的，我们家的楼上楼下的乱窜呢，还有一只就只能放在笼子里可怜巴巴的看着，只有我们回来了监视它的时候它才可以走来走去。哎，我就说这个不公平啊，我心里觉得难受，我不想把它关在笼子里。但是转头一想，不行啊，你放出来之后它就大闹天宫，你怎么办呢？不能再放出来。这时候突然就是神的话就到我的脑子里，说什么叫真理里面得自由。我们家的一只狗狗就是它守规矩，它先守了你的规矩，它知道这儿不能碰那儿不能碰，这就是真理里面的这个自由。你在这个自由度里面，我不碰这些东西，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随便的去到你家里的任何角落，我想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想在哪儿吃就在哪儿吃，对不对？它是有很大自由度。可是另一个呢，你给它放出来它就没有任何真理可言了，它到处乱屁到处乱破坏，对不对？好，它觉得它自由了，但实际上是由自啊，由着它自己来。所以呢，在它这个不守规矩的前提下，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笼子里， 那实际上呢，他更加没有自由。所以神跟我们讲，在真理里面你可以得自由，就是这样的一个自由，就是你守了神的规则，你守了这个世界的规矩，你守了法律，你守了这个自然的规律，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这当中生活享受。那今天我们在动物当中也是学到了这个功课，我特别感谢我的两只猫猫狗狗啊，狗狗们啊，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状态来给我讲真理，来让我明白从神里面的很难明的一些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真不懂，为什么神说真理里哪有自由啊？不想听神的真理，因为我想要自由，反而得不到自由。
很感谢杨谦弟兄和凯传姐妹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最后呢，用圣经里的一句话，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最后，我们来欣赏《复活得胜主》这首诗歌。这首阿卡贝拉是由凯传和学生们一起录制的，小组名字是哈利路。我们来一起欣赏。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深度饭桌派，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再见，
再见。
复活的圣主，荣耀属于你，你征服死权，得永远胜利，白衣天使下来，将牧师滚开，只见马不透进身体。Oh